好，早着了，由我来，为弟兄姐妹们来读一遍。创世纪第五十章，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前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号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第十二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第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第二十二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玛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建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好，读经到此。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请汉阳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题目是他的意思非同我们的意思。好，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们，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创世纪终于完了啊，可以改了啊。那可能你们也听怕了，所以你说可能下个系列我们要做什么呢？如果你在外头副堂，你会看到少年团营会，珍珠还是奶茶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讲珍珠还是奶茶啊？为什么我们讲珍珠奶茶呢？因为我们要讲箴言啊，一直到明年末，所以为什么可能你会想？为什么牧师们这么安排？其实很简，道理很简单。我会问伟阳牧师明年上半年你会讲什么？伟阳牧师说我会讲新约那我就讲旧约吧所以不过我一个月来一次，所以我们讲一个系列就会讲很久很久讲到明年不过为什么讲珍珠奶茶呢？那主要帮助我们来思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走完的时候，你的人生可能是一杯奶茶，一杯奶茶值多少钱？你去马来西亚更便宜，去中国更便宜。不过你人生走到完的时候，如果你是珍珠的话，那你的人生就很宝贵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箴言里头，我们要来寻找我可以怎么样的得着一个珍珠般或者比珍珠更宝贵的生命，比珍珠更有意义、更有意思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要在下次见面的时候跟明年我们要谈的事情。不过今天要把这创世纪讲完。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下一个幻灯告诉你我们走了一条很长的路。今天的那个题目是它的意思非同我们的意思。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这基本上就是这创世纪37到50，很久很久以前他们住在希伯伦。那这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谁知道找到哥哥们的时候，约瑟就被卖了走那绿色的线。那绿色的线是高速公路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那个是我们叫做 Coastal Highway 不是真的高速公路，但是古老的人他们会走那条这条绿色的路。为什么？因为这条路是平原，大军要迅速的去攻打一个地方的话，他们就会走这绿色的平原，很快的从南方的埃及就能到北方的叙利亚。所以约瑟就被卖被掳到这南方的埃及。所以这红色的线你发现来来往往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他的哥哥们来买东西，哥哥们回去再来买东西，再回去，最后爸爸回来。现在今天爸爸死了爸爸被抄天回天家了，所以今天他们就要把爸爸的尸体移回到这他以前所购买的那个山洞。所以弟兄姐妹，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很多时候上帝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如果什么都要按照你的意思，那你就得抓抓头了，到底谁是上帝？是你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如果神是神的话，那神有他的意思，神的意思和我们的意思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故事我要讲完昨天我的太太在这里青年团契讲一个故事，她讲一半回到家里跟我分享，我说哎呀你没有把最精彩的讲完，她说对咯，下次 OK 好了，下次青年人你们请了，她说没有下次了，我今天我把它讲完所以昨天青年人在那边，他知道说他就分享和好讲和好的时候就要讲吵架这样用谁来开刀？用我了我跟他吵架吵架的情况是这样一天他打给我说我要吃擂茶挺好啊，我说我陪你去，我没有说我陪你去吃是不一样的我说我陪你去，是个咖啡店嘛，我陪你去，没有陪你吃。但是他听我陪你去就是陪你吃，所以当天就陪他去那个咖啡店。谁知道他就走去雷叉那边，他要订两份，我说诶hold on, 我陪你来，你吃你没关系，你吃，这样我去叫别的东西吃。他说你来就是要陪我吃过后我们就吵架了所以我孩子笑我们了，雷叉都能吵架。所以我过后要哄他几个小时后我就要道歉道歉了过后我说哎呀好了，下次有雷茶假的下次再有看到好的雷茶的地方我一定陪你吃这次我陪你吃 就没戏了啊！我确保以后啊不要去。他问我们不吃雷草，说啊没有空啊，很忙啊啊。神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一个两个月后，我去四维讲道。去四维讲道的那一天啊，讲完道过后很饿，肚子很饿。那我就问四维的执事，四维最好吃的是什么？那四维的人就告诉我，那个执事说，牧师啊，你来四维卡拉巴萨威，你一定要吃我们的雷茶啊。所以猜吃还是不吃？是上帝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所以这是我第一这辈子50岁第一次吃雷茶啊。让我惊讶的是，诶，雷茶挺好吃的啊，虽然样子不是很好看啊啊，不过吃下去还挺好吃的，所以可以吃啊，可以吃，没问题的，是好的东西。所以就今天人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不是你喜欢的啊。当你走进今天这段讲道的时候啊，告诉我们人生有三个时段你不喜欢的，我们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这三个时段。但是当你走进这堂讲道的时候，这三个时段呢是很多时候神定义要给我们的。所以第一个时段是什么？你看下一个幻灯。第一个时段是哭的时段， A time to cry， 哭的时段。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约瑟的父亲终于死了，所以约瑟就俯伏在父亲的面前，其实严格来说叫扑倒啊，整个人 fall down， 扑倒在父亲的面前与父亲亲嘴。所以如果你看这段话的时候，他用了三个动词，他说扑倒、哀哭、亲嘴，在告诉你和我说，其实约瑟跟爸爸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啊。当你和我生活当中有一个至亲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现在就这些人会哭的。我们传道人有时候我们要看到人离世，所以看到人离世的时候，你看到人在哭，其实我们也在哭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关系。我们喜欢这种时段吗？我们不喜欢这种时段，但是这种时段会发生的。第二节你看到约瑟他很细心，他怎么细心呢？他吩咐侍花的医生。弟兄姐妹，如果你走进埃及人的文化这个是奇怪的啊，什么奇怪呢？如果你喜欢看埃及文化的电影的话，你要熏死尸，其实一般不是医生来熏死尸的，那个 embalmment， 其实在他们的文化是祭司 ，the Egyptian priest。但是约瑟做什么？约瑟没有聘请这些祭司们来帮自己的爸爸熏死，约瑟请医生们来帮爸爸。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带出他对父亲的尊重带出他对神的信心。他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信的神和这些祭司们所信的神是不一样的。所以就算是处理他的后事其实约瑟也做了安排。所以刚才你会问说啊，为什么熏尸要40天呢？在新加坡如果我过世了这明天就能办祭祀礼拜了，喷很多药打一些化学在我的身体里头，隔天就能做追思礼拜了。为什么第三节告诉我们熏尸只要熏尸40天？因为其实埃及人他们很讲究，他们保护这个身体，那过程是相当的细腻的。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他们拿一个弯钩来做什么？进你的鼻子，把我里头的头脑全部挖出来啊，挖出来，讲我自己就好，讲你们就有牧师啊，讲我，想象一下，一个弯钩进去我的头脑，把里头的脑一个一个挖出来啊，过后呢，就打开我的身体，拿4罐啊，他们很讲究的 ，4 containers， 就把我的心、把我的肝、把我的肺、把我的肠，全部放在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瓶子里头，这是埃及 Egyptian 啊，他们处理师。所以你说，弯钩啊，剖开我的身体，不需要40天吗？其实40天，因为我整个身体要浸在盐水里面，40天啊，浸在盐水里头40天啊，这样呢才能确保其实我的身体不会腐烂。所以里面我们经常看咸鱼如果你在3500年前你就看过咸人。这就是埃及人 处理尸体四十天，所以你就可以明白当时这是这样做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圣经不是神话故事，神话故事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写的。神话故事也不会把这实实在在考古学家发现的事情过后跟圣经对较比较的说啊是一样的因为这是实在的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埃及，他们就按照埃及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尸体。所以过后呢，哀哭完了，他约瑟就差派人向法老说话。所以很有趣的，当你读这五十章的时候，这五十章很多的 indirect conversations， 很多的借着人来说话。约瑟要去跟法老说话，约瑟派仆人去跟法老说话，约瑟的哥哥们要跟约瑟说话，约瑟哥哥们派仆人又去跟约瑟说话。为什么？为什么约瑟？其实约瑟是第二把交易的人呢？约瑟直接可以进去找法老说：“法老啊，让我爸爸回去以色列吧。”为什么约瑟没有呢？因为跟死亡有关系。多半的学者相信，因为当你家里发生了死亡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是不能靠近这法老，英文叫做 Pharaoh 法老，所以要借着仆人来传话给法老。当然，当你看他传话的第五节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约瑟的心智啊，约瑟的心智。你看第五节有几个我。几个我，有时候我不是自我的我，有时候我也带出那个人的内心世界。第五节这么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所以这法老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法老很清楚知道约瑟的内心，法老也清楚这老人家他的愿望，所以法老就批准了，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拿年假一样 leave approve 可以去不过在这里呢有趣的是并不是约瑟的家庭自己一个人去自己一个家族去反而是相当隆重的到一个地步呢其实有包括也包括这法老的宰相法老的这些臣仆们到一个地步，当他们要过约旦河之前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他们大哭一场。所以这中文我们翻译为亚伯麦西Avail 在希伯来文是哭泣哀嚎的意思。这麦西Mizraim 指的是埃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埃及的哀嚎或者埃及的哀哭，所以在那边大家一起的来悲哀。所以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提到我们都是肢体，肢体有时候会快乐的我们是参加婚礼，我们为他快乐但是有时候肢体会伤心的。当肢体们伤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伤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怎么办那我们学习陪伴，学习陪伴那些哀悼的人，学习陪伴那些哀哭的人、哀嚎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给大家三个 P 一个小小的功课，你说怎么陪伴呢我们做这三个 P， 三个 P 第一个 P 是 be present 你要陪伴一个人，你不能发个简讯我在为你这样不是的，你去找他，你去陪伴他 be present 陪他第二个 P 是 be praying 为他祷告不是默默的在为他祷告，而是你去陪他的时候你说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我们一起的来求主帮助，求主恩待 the second P 第三个 P 很重要Be patient 忍耐。我听过很多无理取闹的一些不忍耐的话，当你陪伴一个人哀悼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第四个月他受不了了，他说你把他东西卖掉，你把他送掉，你搬家跟你另外一个人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人生这么简单吗？我的父母亲过世了，你叫我把我父母亲的照片全部丢进垃圾桶，难道我就忘记了我父母亲了吗？ 但是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给当事人的建议啊。我陪你一个月，陪你两个月，陪你三个月，我没有耐心啊，我忍无可忍了，我要跟你讲，卖了，丢了，搬了。弟兄姐妹们，你会让那个人更伤心的。所以如果你要陪伴一个哀悼的人，哀哭的人，那记得你要 be present 陪他。那你陪他的时候做什么？你为他祷告， be praying。 而第三，预备你的心，这条路要走一年两年会走出来的，弟兄姐妹们，但是这条路有时候要走很久，因为这条路要走很久，你要勒住你的舌头，你不要告诉那个人一些愚昧的话，会伤人的。 be patient， 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段你喜欢吗？没人喜欢这个时段的，没有喜欢哀哭的时段。那我还想介绍多一个时段给你，你看这个幻灯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诶，这个我挺喜欢的啊，让我解释给你啊，为什么你会不喜欢。你说爱有时啊，我不是讲被爱有时啊，弟兄姐妹，爱人有时，在这里爱指的是爱哪一种人？在这里的爱呢，是爱你的敌人，你喜欢吗？爱你的敌人有时候。所以来到这第十五节开始了，这约瑟的哥哥们发现父亲死了那么他们就开始担心了，彼此对说，说哎呀，早会不会说现在爸爸不在了，那约瑟其实真的恨我们的，他就等老人家过世了，等老人家过世了就要来报复我们在希伯来文其实是相当的 emphatic， 相当的强调。他说什么呢？如果你看希伯来文的话，他听起来是这样的翻译，他说如果约瑟与我们为敌，归还归还我们一切的邪恶。听到没有？在希伯来文他说约瑟要归还，要归还一切的邪恶给我们。所以他们真的怕，真的怕约瑟说你当初对我出一，今天你看爸爸过世了，我来对你施恩。所以他们就派人了，不敢去找约瑟不敢去找约瑟，派人去跟约瑟说话。他说父亲死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讲话？这叫借力借力爸爸死之前千交代万交代，你们要跟弟弟这么说话以前你的哥哥们恶待你们请你饶恕他们。在希伯来文其实不是饶恕在希伯来文其实是拿走拿走，叫拿撒，拿走。所以雅各在告诉约瑟说，你要把你哥哥们曾经坐在你身上的邪恶，把这些东西拿走，把这些东西给丢掉，给拿走，给丢掉。所以这是叫做爱。所以弟兄姐妹们，风平浪静的时候，人对你好，人容易爱他吗？很容易爱的对你好的人太容易爱了。但什么叫爱？当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饶恕他，你原谅他，那才叫做爱。最近我们在外头我们会参加一些牧者的团契，牧者传道人，所以传道人有时候只能把一些事情跟传道人说，但是在这里无妨不敏感。所以这传道人说什么牧师，他说一天有一个年轻人走来就问这个牧师这传道人做的见证，他说 Pastor when are you retiring 牧师你几时退休那他也还以为这年轻人关心他的身体怕他 burn out 啦这很累啦，他说为什么你问我这道问题呢？他就说因为我受不了你讲道，所以我问你你几时退休，你每次讲道的时候我都不来，你不讲道的时候我才来教会。就是因为如果你是那位牧师你会怎么办？一拳跟走过去，岂有此理。就是你猜那个牧师怎么说？牧师告诉那个青年人，谢谢你的 feedback， 谢谢你给我反馈，我回去想一想可以怎么样的进步我的讲道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讲道而不来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们，他喜欢这种时段吗？这个叫做爱，他爱这个青年人，他连自己的尊严都什么呢？都不介意了。他为了这个青年人啊，鼓励了青年人说：“是的，我讲道不好，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讲道不好，不来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人生有一个时段，那个时段是哭的；人生有一个时段，那个时段是爱。啊，在这里严谨的来说，这里的爱指的是饶恕。那在你和我的生活当中，总会有人得罪你。当人得罪你的时候，该怎么办？现在就这个人，是我们学习饶恕，学习原谅。所以当他们派仆人过来的时候，约瑟就对他的仆人们说，维西吧，告诉他们说，不用害怕，我能代替神吗？我不会报复的，因为我知道我的本分，我知道我不能代替神。所以20节很重要，弟兄姐妹们，20节你听，或者我们一起来读20节，我们一起来打开这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非常重要。来，一二三，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弟兄姐妹看到没有，神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意思，人的意思是要害约瑟，但是神的意思其实是好的，要借着约瑟，万万没有想到，来救整家族的人，就是今天的那个光景。所以约瑟难道没有想吗？过去的这几十年，约瑟都在想，为什么神，为什么神，为什么这些事情一直的在发生。但是他想通了，他说这些事情发生，因为神要借着我的苦难来保守，来保全这整家族的人。所以这些意思，这些事情的意思背后，要我学一个功课。那功课是，神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能来取代神。就这边创世纪讲完了，创世纪的开始的时候跟创世纪的结束是不一样的。创世纪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有一个男人，他们的意思是要取代神，代替神。但是当创世纪讲完的时候，你想，哇，这么好的一个结束，讲完的时候有一个男人，他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人生的意思不是要代替神，他的人生的意思是他要明白神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在他的生活当中。而神有他自己很奇妙很奇妙的带领。我们在向崇拜，我们看到有时候会看到不同的生活。我讲一个见证，这边有三个，我挑一个来讲，三个我挑一个。在一个弟兄的身上看得到的，那个弟兄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才18岁，14、15岁就辍学了，就没有上学了，就在国内工作。其实他的意思不是来新加坡的，你说他不是来新加坡，他怎么来新加坡呢？其实他来新加坡呢是被逼来的。为什么这么说？来新加坡的是他的表哥，什么都做了，过后呢，表哥最后一时间，他不要来了，那中介跟表哥说：“你不会开玩笑，你不来你就给我一个人了。”那表哥就把他的弟弟推出去，就糊里糊涂的来到新加坡了，18岁。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非信徒，无神论者。所以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连跟你讲话他都不敢看着你的眼睛，很自卑，很自卑的人。如果你认识他的家庭的时候，他的妈妈是聋哑的，他的爸爸是在外地工作的，他从小在一个家庭是没有说话的，妈妈讲的话是听不懂了。我怎么知道呢？我去过他的家，我尝试跟他的妈妈讲话，但是我真的听不懂。他就在那个环境长大，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住在一个很偏僻的乡村里头，就在那里长大。18岁的时候来到新加坡，他不敢跟我们说话的。他看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很优秀的，就是他最没有文化，很自卑，很自怜的一个人。 但是一年后他信主了，当他信主的时候他改变了，他开始先看着你，先学习看着你，过后呢学习讲几句话，慢慢的慢慢的他开始发现，原来我好像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来到教会弟兄姐妹们说其实你做这个不错啊，你做这个很好啊，他开始在主里找到力量。那他开始学英文，他连中文的文凭都没有拿，他就开始学英文啊。神把他放在一个印度部门里头啊，那个印度部门里头只有一个中国同胞，就是他了啊。神说你要学英文的吗？他说我只要学英文，但是我不要去印度部门。一天老板讲我已经派你去印度部门了啊。他发现我刚好学英文的时候就把我丢在印度部门啊，我的英文这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好。那他就慢慢的想，我该不该有一些学习啊？他就去拿大专，一个 diploma 英文啊。弟兄姐妹们，一个中国同胞完全不会英文，他竟然去拿一个大专。他去拿大专的时候，他周围的这同事们都笑他，他说你是谁，你是看什么样子，还学人家搞什么文凭啊。但是在教会我们就鼓励他，鼓励他去，可以的，我们这么多硕士，我们这么多博士，可以的啊，你身边很多的顾问啊，你必定安全。他拿了一个大专，过后拿了一个文凭啊，再考了驾驶照。研究人员他的生命完全变了。所以当你跟他谈话的时候啊，他明白一个道理，他明白说其实上帝的意思很多时候不是他的意思，但是当他顺着神的意思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到最后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的是对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个弟兄认识了耶稣无缘无故的来到新加坡，神让他新加坡，在新加坡找到了主，找到了耶稣，神在让他来到新加坡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在我们基督徒人生里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哭的时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饶恕人有爱人的时段，另外一个时段更难。我们来看下一个最后一个大点，最后一个大点是死有时 A time to die。来到二十二节的时候，约瑟要死了。二十二节告诉你和我，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到这110岁，他17岁被卖来到埃及，差不多在埃及差不多接近100年。110岁的时候约瑟过世了，但是110岁的时候他有这个机会来看到他子孙的三代四代。所以24节告诉你和我约瑟的心里话。24节告诉我们说，约瑟告诉他的弟兄们当然这样的话有些哥哥们比他长寿告诉他剩下的一些哥哥们说，我要死了，但是神必定看顾你。弟兄姐妹，严格的来说在原文其实不是看顾不过翻译过来的话是很别扭的，因为那个字叫做 pakat， 意思是探访你。所以你说我要死了，但是神要探访你。那你说神要探访我们，神要使我们从这个地上上到那个地，就是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发誓给他们那个地。所以约瑟在讲什么呢？约瑟在告诉我们说，一天以后神要来探访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神怎么探访他们？神用他的仆人传他的话语来探访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这也就是路德经历的。如果你读路德记的时候，在第一章他们很惨惨的时候，那来到第六节第七节的时候，那个字又回来了那路德那一节经文说，耶和华来探访路德，逗号，过后路德就听见伯利恒又有粮了，那路德就选择拿米就选择回到伯利恒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旧约里头神经常来探访他的百姓， 神怎么探访我们呢？神用他的话语来探访我们。所以当我们每次来聚集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改换那个想法。当我每次来聚集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神来探访我。神怎么来探访我？神用他的话语来探访我。啊，所以这是约瑟说的。约瑟在24节用探访，啊，在25节约瑟还在用。啊，约瑟就告诉以色列的子孙们，之前跟弟兄们，现在放宽了，跟子孙们他讲一模一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必定探访你们。因此当神来探访你们的时候，你们记得要把我的骨头带上去。所以弟兄姐妹，刚我们读希伯来书11章，雅各对主是有信心的，对主是有信心的。我们读希伯来书11章，约瑟对主是有信心的，对主的话语，对主给我们的应许是有信心的，哪怕人生的路难走。所以你和我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会有哭的时候，你和我人生道路当中会有要饶恕人爱人的时候，当然会有死亡的时候。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点，你要记住一点，那一点是什么？那一点是，这个是人的生命，这个是人类破碎的生命，跟神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但是当你走进新约的时候，你发现什么？这人类破碎的生命，人类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要的这种生命，那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竟然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他哭有时，他饶恕有时，他死有时。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来探访我们了。他怎么来探访我们？他说，我让你活生生的看到我的话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你看到我的儿子来到这个地面上，他和我们一模一样。我们哭，他哭；我们饶恕，我们爱，他饶恕，他爱。我们得死，他也必须得死，因为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来探访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位神，这位爱我们的神。如果这位神这样的为我们做事，那为什么你不要信任他呢？为什么我们不要来信服这位神？好，让我们来学习信服这位来探访我们的，不仅仅借着他的话语来探访我们，道成了肉身来探访我们，神成为人来过人的生活来探访我们。这位神要鼓励你和我，我们来信任他。我们来唱这颂主新歌的337首，来信服神。我们来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清唱颂主新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337首，来当信服神，当信服神。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当信服神，即使你道路孤寂，夜里找不到爱是真，谁知晓大人无缘不顾，当幸福神，当幸福神，当幸福神，他是至尊，当幸福神，他正看故事恩，凡神儿女他他的神，当幸福神，当幸福神，当幸福神，即使你高高受阻，他岂能忘记你恩切渴求？艰辛的路，身心他宝贵应许。当幸福神，当幸福神，当幸福神。神儿女，他大的神，当幸福神，当幸福神， 当幸福生，即使你思虑苦楚，他更提示你失望与泪痕，完全交托，只仰望他来承担。他必施恩，他必施恩。当幸福生，他是至尊。当幸福生，他正看顾施恩。凡生儿女靠他得生，当幸福生，当幸福生，当幸福生，即使你软弱缺乏，当幸福生，他必富有富有，世事沧桑，他却恩就不改变，他用作王统管万有，当幸福生。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的祝福。上帝能召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上帝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阿门。